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彼得前后书的第十课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带着感恩的心，靠着主你供应的恩典，给我们够用的力量，也托住我们各样的软弱，胜过各样的征战，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愿主的灵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能够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同得你的造就，是借着你圣灵的开启，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个彼得后书的前后书第十课讲到彼得后书的第二章。那彼得后书呢，我讲过有三章的圣经，内容从章节上来说不多，但是呢这个内容上呢很重要。在彼得后书呢，我提过彼得是要见主面了，他知道他殉道的日子已经临近了，所以他最后写的书信呢一定是把最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众教会。那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呢，他特别讲到信心的道路，正确的建立信仰应当怎么样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了信心加上加上加上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然后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彼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彼得后书一共有三章，用第二章和第三章也有点连接的，用整章的第二章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叫做什么呢？叫做假教师。那为什么彼得会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这样一件事情呢？因为假教师、假先知是我们信仰建立过程当中极大极大的一个挑战。那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留意假先知和假教师是教会内部的，所以我在讲主日学包括讲道的时候，我好几次我在强调，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教会的外面，是教会的里面。那我也举了旧约的例子，在旧约以色列的选民，他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周围的敌国，而是内部对耶和华的敬虔。当他们在内部的时候，不按着神的律法，不遵行神的教导，来抵挡神、拜假神的时候，神就在周围兴起敌国惩治他们，到一个地步把他们除灭，让他们亡国。那上帝绝对的掌管，可以保护他的选民不受周围敌国的攻击的，上帝有这个能力的。那为什么周围会有敌国攻击呢？上帝说他要兴起敌国，这个敌国不是原来他强大然后就产生了自然对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攻击，而是上帝看见他的选民背离他，他就兴起敌国攻击他的选民。那这个原则从旧约到新约实际上是一样的、类似的。那他内部产生的问题在哪里呢？内部产生的问题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是假先知、假教师出来。因为呢，先知和教师他的功能是教导神的律法、教导圣经的。那信徒能够在神面前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是靠着圣经，靠着神的律法。那如果神的律法教导错，圣经教导错，甚至是扭曲的话，那整个百姓都会走向迷惑，走向败坏。所以在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大的这个框架的当中，先知教师起了非常核心的作用。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彼得他是真正的教师，保罗也是， 他们所教导的都是纯正的福音的真道，然后他们教导完以后，他一定会提醒信徒，你要小心假的。那这个假的，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都提过，说撒旦他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要侵害教会。所以我们所说的面对撒旦的真正可怕的攻击，还不是外面所谓的张牙舞爪的，好像这个很可怕的一个外面的一个情况，不是，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进到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是所有教会所有信徒你必须要非常非常警醒的，是在教会的内部要接受真教师的假教导，要防备假教师的误导。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这个内容。那彼得在彼得后书呢，他花了整章的圣经三分之一的书卷讲这件事情。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要更正的很多错误的说法。因为呢，在教会的层面有非常多的信徒有大跃进的心态。什么叫大跃进的心态？只要是有教会，教会挂教会名的群体很多，那只要挂了教会的名就是好的，只要挂了基督徒的名就是好信徒。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联系。首先那个不是坏事，但是未必意味着他真正有纯正的信仰。那如果我们分辨不清楚那个挂了名的进来，挂了先知的名，挂了教师的名，挂了传道人的名，挂了牧师的名，他进到教会的里面的话，如果他是假的，那对信仰的伤害就比没有还要可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或者说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一个挑战。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他要非常重的来提醒，也要在这里面讲到这些假教师他们怎么来诱惑信徒。那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大家留意啊，这个从前是指哪个从前？这个从前是指旧约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就有假先知起来来迷惑以色列百姓，然后呢，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彼得在说什么？彼得说一定会有假教师的，所以他才会讲后面这么多的经文来教导。那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有一些的很糟糕的话啊，你讲对了就好了，你不要责备错的，这个是非常糟糕的话，这个是假教师的一种误导，他不让你讲他有错，那他的错呢就可以在教会不断的泛滥，但是你责备他有错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泛滥下去，所以他说你不要讲错，你讲对的就好了。那这种的说法不是圣经，圣经从来都是把对的讲清楚，也把错的指出来，这是圣经，让我们能够真正在这个当中建立起来。如果你不知道错的是什么，你怎么能够防范呢？你不能防范。所以这个是所有的我们在信仰当中建立的，要防备我们是活在一个真正被这个假教师所迷惑的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假教师非常的多，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要谨慎，不要被误导。彼得说一定会有的。那有关假教师的事情呢，我在这里呢，我可能要花多一点篇幅来讲今天在这一课的内容。那首先呢，假教师一定有，从旧约到新约一定要有。那怎么来界定假教师，这是一个问题。那在界定假教师的这个方面呢，请大家留意啊，我们不能随便给人家定义说是假教师。那我在这个假教师的这个事情上呢，英文会有一个词比较好，英文叫做什么呢？英文把假教师叫做 false teacher。 那 false teacher 呢，不是 teaching false 呢不等于假教师。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假教师他是假的，但是呢教导错误不等于假教师，请大家留意啊。假教师一定会教错的，但是呢教错了呢不等于他就是假教师。不要给别人随便安上假教师的名字。那怎么界定他是假教师呢？这个假教师他里面的动机是坏的，他是为了他利益的缘故刻意的讲假的，为了他个人的好处他刻意的误导人，这个叫做假教师，他里面的动机是坏的。那有一些呢他并没有不好的动机，他也很忠心，他很想讲对的，但是呢他讲错了，那这样的人不等于假教师，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啊，不要随便给别人安上假教师的名字，那这个不能的。讲错不等于是假教师，每个人都有可能错的，那我们也不敢保证自己百分之百对。特别是我们刚刚开始讲圣经的时候，如果是神学院刚刚毕业，他可能会有很多的错误，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慢慢的更正，他不是假教师。那这个里面呢要先把这个定义呢要把它定义准确，然后呢假教师有误导。那假教师怎么误导呢？我给大家看旧约的圣经，假教师会在哪几个方面误导。在旧约圣经的当中，耶利米书的23章呢把假教师误导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内容呢会比较完全。那耶利米书23章，那上帝呢是用，我看哈，对不起，好，那用耶利米呢来教导以色列百姓。那耶利米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假教师横行的时代，耶利米这个时代呢也是整个犹大国信仰非常糟糕的这个时代。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经常说犹大国很糟糕，国王有问题。我跟大家讲哈，不单是国王有问题，是整个犹大国的教导出了问题，他的先知他的祭司教导律法他出了问题，所以造成整个以色列国犹大国的问题啊，不是单单国王的问题，国王有问题但不是单单。那在耶利米书第23章呢他特别讲到假教师的问题。第23章第一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假教师。那这个牧人是什么呢？牧人本来应当是牧养神的羊，是讲到犹大国的百姓，但是呢他没有好好牧养神的羊，他怎么牧养呢？这是一个比喻，为他们真正的至圣的律法属灵的粮食，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服侍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在信仰当中有纯正的建立，这个是核心的要点。但是这些的牧人没这么做，那他们做了很多错的事情，这些是假教师的行为，假先知的行为。我首先这样说哈，如果他是假教师假先知，他会有这些的行为，但是呢你单单从一个行为倒推他是假教师呢，你就要小心了啊，这个要小心哈。所以这个次序逻辑性的问题啊，请大家留意啊。那我给大家举几节的圣经，在23章的里面，那一段呢是在11节，这里说什么呢？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对神不敬虔。假教师的特点，他们对神不敬虔，他亵渎神，他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真正敬虔的心，没有一个真正伏在神面前做神仆人做神奴仆的那种的状态，你看得出来的。假教师没有敬畏的心的，很嚣张的。那这个是呢 一个特点，他们本身的特点是这样。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假教师做什么呢？他们借巴利，所以巴利是假神，他不是从真神来的这个启示，从假神来的东西的，然后使百姓走错路，这是假教师，他让百姓偏离正确的道路。那今天我们从今天的教会来说，他让信徒偏离正确的信仰的道路，这是假教师做的事情。我们信仰的道路要正确，这个正确从神来的，从圣经真理来的。那所有真正的教师是带领信徒走正确的信仰道路，但如果有一个号称牧师的，号称传道人的，把信徒带偏离正确的路，那这就是假教师的一个行为。然后十四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看见可憎恶的事。那假教师他做了以后呢，他偏离，怎么偏离呢？他做憎恶的事。什么憎恶的事呢？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什么叫做他们做事虚妄呢？行奸淫，坚固恶人的手呢？在今天这个时代，我在后面再读一下哈，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就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民就像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是什么？是淫乱，是什么？同性恋泛滥。那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下的教会，海外的、欧洲的、北美洲的，你看着这些的教会，有太多的教会已经落到这个光景的里面。他们坚固恶人的手是什么意思呢？那些犯奸淫的，那些现在同性恋罪的人，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他们被坚固，持续的活在这个罪的里面，现在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当下的教会的里面。这是假教师。怎么叫坚固他的手呢？他犯罪没有问题，他犯罪被肯定，他犯罪可以持续的进行，那这个问题就摆在当下。在当下的这个同性恋泛滥的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派，我不讲他的名字，那个宗派的 president， 那个宗派的带领者，他就正在坚固这个恶人的手。他在讲到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呢，异性恋不会上天堂，所以同性恋不会下地狱。是什么意思？同性恋没问题，因为异性恋不会上天堂，在天堂上没有性关系，所以呢同性恋就不会下地狱。这个是撒旦逻辑。这个怎么能够成为逻辑呢？因为异性恋不能上天堂，所以同性恋就不会下地狱，这是什么逻辑？这个不是圣经逻辑，这是撒旦逻辑。他在坚固恶人的手，让那些犯了同性恋罪的人，他们到教会的里面，他本来应当悔改的，他悔改以后，他借着神的大能脱离同性恋的罪，他就可以真的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将来进入天国的永生。但是他坚固恶人的手，让他持续在罪的当中，因为有这个牧师给他坚固，那他就陷入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他就在地狱的里面。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多，连亚洲，台湾是一个大范围沦陷的一个地方，同性恋在台湾是一个现在沦陷的越来越厉害。在亚洲，台湾是第一个政府接受同性恋的，在亚洲，那对教会有非常可怕的影响。那这个情况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就发生在当下，坚固恶人的手。那一个宗派的领袖说什么呢？说那些同性恋，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他们可以留在同性恋里面，因为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 你有听到这种的逻辑吗？上帝是不听祷告的上帝吗？这个合圣经吗？上帝的大能不能把同性恋从罪的当中救出来吗？这个是牧师应当讲的话吗？我首先不敢说他是假教师，但是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他的行为是假教师的行为。那这样一个情况在整个的这个现在的西方非常的普遍，我盼望这样的恶行不要到中国来，太可怕。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好，后面17节，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这个是假教师的另外一个行为，给人虚假的平安，你一定不会遭灾的。耶和华是赐福的神，耶和华是施恩的神，你心里顽梗犯罪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因信称义的，因为神的恩典覆盖你，所以你可以随便犯罪，耶和华一定会给你平安，不会有惩治的。你听过这样的信息吗？你说我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是吗？你没有听过是吧？你到教会听到，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是吗？教会跟你讲到，有没有跟你说耶和华是爱，耶稣基督是恩典，他赦免你一切的罪，覆盖你一切的恶，然后你就平平安的回去吧？你有听过这样的道吗？我跟你说，这样的道非常非常的多，在当下的教会，你多少次你听到讲台跟你说你要悔改，你要离开你的罪，然后活在神给你的恩典平安的里面，你多少次听到这样的道？还是说耶和华就是赐平安给你的，你来了以后你就得神的祝福了，你就平安，你就平平安的回去吧？这两个信息不一样。耶和华绝对是赐平安的，绝对是赐恩典的，是赐给谁？不是按照顽梗的心持续活在罪当中的人，而是在神面前有悔改的心，按照神的心意离开恶，行在神意当中的人，这个才是真道。你听到的是这样的道吗？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讲，因为神的灵，圣灵会让我们想起自己的罪来，圣灵会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有圣灵一定会责备我们的。所以当一个信徒他在一个礼拜他活在可能不合神心意的当中，可能他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他带着圣灵给他的感动来到教会的里面，本来应当受神给他的信息的提醒，甚至来自于神的责备，让他能够悔改，在下个礼拜他要好好的离开那个罪，靠着神去胜过那个罪，这是一个正确的信仰的建立。但是他来到教会以后听到的信息是安慰他，是鼓励他，告诉他你犯罪没问题，神的恩典已经覆盖你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在教会的当中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你在教会听到的是这样的道吗？在17节，耶利米书23章17节，这个是假教师的行为，至少放出去的是一个错误的信息，不是正确的信息。大家来看21节，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径自预言，我若是站在我的会中，我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这个是正确的信息。那些假教师、假先知，上帝没有差派他。如果真的差派他， 你真的是神所差派的，你一定会使百姓听神的话，然后离开原来的恶道和所行的恶，行在神的义的当中，这个是真的。那现在我不敢说假教师，错误的教导横行在现在当下的教会，教会里不敢责备罪的，教会里不催逼人悔改的，教会里不带领信徒走公义的路的，来了以后就打一针吗啡给你，来了以后就给你喝一些心灵鸡汤，然后让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还活在原来的那个罪的里面，还活在旧的生命的里面，给你一个虚假的平安，那个不是真正耶和华的先知，不是真正神所差派的先知所做的事情。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这是求神怜悯当下的教会。耶利米书我们再来看25节，这里说，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说，就是托我名说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啊？在当下的教会有没有见到啊？我发了梦，耶和华给我启示，神给我托了梦，所以呢我有了从神来的启示，你听到吗？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当彼得说从前有假先知，现在必有假师父，你看到没有这个连续性？没有新鲜的事情。26节，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假预言，号称自己做了什么异梦，号称自己有什么异象，这个都是相当危险的一个行为。真的从神来吗？好，我们来看30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什么叫做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抄袭讲章，抄袭别人的讲道，自己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好像农夫一样耕种得粮食，然后分给神的百姓。这个事情在当下的时代多不多？非常的多。在北美洲有非常可笑的情况，我讲的那个大宗派的那个主席那个领袖，他是在网站上买奖章啊，专门有供应你奖章的网站，你给了钱他就给你做了奖章的，然后他就讲他所谓的那个道，偷窃剽窃，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情况，这个都是假先知假教师做的事情。那这个时代这个情况很多见，看36节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的末世他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自己做重担，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假教师做什么事情？谬用神的话，错误的解释圣经，用神的话来反对神。那我昨天刚刚听过一篇所谓的讲道，是美国一个非常大的教会，我不提这个教会的名字，很有名的，很多华人都知道，我不提的。他刚刚接任的一个主日牧师，他讲了一篇道，也是为同性恋来站台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上帝为什么阻止淫乱呢？是为了保护各位的身体啊！大家来看哈，他用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8节，他说呢， 你们要远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恶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他的解释说什么呢？你要行奸淫呢，你就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对你的健康不利。神不让你们犯奸淫，不让你们同性恋，是为了保护你们的身体健康。这是圣经的意思吗？我跟大家讲的都有证据的啊，在网站上叫 YouTube 上面有视频的啊。然后大家看后面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上帝不让人犯淫乱，不让人落在同性恋的罪的当中，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殿要圣洁，不是保护肉体身体的健康。谬用神的话就发生在这个时代，就发生在所谓的牧师，就在他们的口中这样子来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也是这个时代非常糟糕的一个光景。要防范，如果你不防范，你就会上当。那这位牧师说，耶稣从来没有责备过同性恋 LGBTQ， 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没有说过。但我请问，耶稣他从他的口中在地上讲道的时候，他没有责备过同性恋。我请问，耶稣有没有责备过拜佛的？所以你就可以拜佛吗？这是什么逻辑？那耶稣说，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他的启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那里面讲的奸淫专门是讲同性恋的淫乱的罪。那使徒保罗就是耶稣把他的教导赐给保罗，让他写出来，那不就是耶稣说的吗？谬用神的话。那我说的这些都是大牧师，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都是影响非常多几万信徒几十万信徒的所谓的牧师。你想想，这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不会比耶利米的时代好，可能是更糟的。假师傅假教师在这个时代产生的危害是相当相当的大。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经文啊，这些经文都是蛮重要的，在耶利米书对这个假教师假师傅责备是比较多的啊。耶利米书的第八章8-12节，第八章的8-12节。那为什么耶利米书这么多？因为耶利米就处在整个信仰非常混乱的时代，所以上帝在那个时候用耶利米责备假先知假教师特别多。那我们这个时代和耶利米时代很像的，每次我们读的时候就好像在我们时代说话一样。第八章第8-12节，耶利米书，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笔，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你怎么有耶和华的智慧呢？耶和华的智慧在哪里啊？耶和华的智慧在他的话语的里面。但是呢，当文士他们本来是要写正确的有关神的话的解释，比如说解经书，比如说神学书，但是呢他这个乱舞弄他的笔，他弄虚假的东西写出来，结果你读了很多所谓的神学书籍，你以为你有了耶和华他话语当中的智慧，实际上是假的。这个是耶利米时代假先知假教师所产生对百姓的这种的祸害，今天就发生在我们周围。那些所谓的神学书，所谓的属灵书籍，所谓的神学家， 他给你的东西真的是从圣经来的真实的真理吗？还是一些虚假的理论在这个里面？这个是一个问题。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五章的30到31节，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整个犹大国败坏了，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么样呢？几个什么情况呢？宗教势力。那先知说了假预言，祭司借着他们把持权柄，宗教势力，这个在海外非常多见的那个宗派的势力，弄一些不合圣经所有的理论，然后那个宗派就掌握这些理论，就开始挟持这个宗派当中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这个情况在这个时代也是非常多见的。假教师假先知，后面有一节经文我读了以后我心里很难过的，叫什么呢？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啊。先知假的预言，祭司把持权柄，操弄宗教权柄，操弄宗派权柄，百姓还喜欢这些事，这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个情况不少见呢。德国二战的时候，你看德国人，那些操弄的，那些控制的，百姓喜欢，全体被洗脑，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发生在国家，也会发生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同心合一就是好的吗？是同心合一遵行真理呢，还是同心合一背离神呢？宗教的权柄，假先知的预言，成为一个宗教的控制和辖制，这样的情况不少见。那百姓也喜欢这些事情，这不是很可悲的吗？假先知假教师产生的危害就写在这个里面。耶利米书第六章17到19节，这里说，我设立守望的照管他们，说要听讲，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到一个结果，信徒开始讨厌圣经，开始厌弃圣经的教导，这个就是最后的恶果。假先知假教师最后产生的是这个恶果。你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真的被真理带领，被神所差派所带领的牧师来牧养，你会越来越喜欢神的话。如果你越来越不喜欢神的话，那你要危险了。那你说我喜欢神的话，神的话我很喜欢啊，神说我爱你，我无条件的爱你，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可以和基督的爱隔绝，我非常喜欢啊，神说要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的人祷告，这都是很好的话，我很喜欢，是吗？圣经是讲什么呢？我再来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第16节，保罗把圣经的真正的精髓和圣经的核心的意义讲出来。提摩太前书第3章，对不起哈，应该是提摩太后书哈，对不起，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6节，保罗说什么呢？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保罗对圣经呢，新约旧约啊，做一个总结。当然他当时讲的是旧约，但是也包括保罗他所领受的新约的教导。然后呢，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活出神所认为所接受的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我再次说，不是人所说的行善，是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那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你学习圣经，你喜欢神的话，因为神教导我，因为神教训我，因为神督责我，因为神使我归正，因为神的话教导我学义，我就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完全，就行在神所喜悦的事的当中。这个是圣经。我请问你是这样喜欢圣经吗？在教会你是这样子来到圣经的面前吗？你教会听到的道是这样的道吗？还是说你来了教会，神爱你，耶稣爱你，然后平平安的回去吧，是这样的道吗？那这个是在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同样的挑战。我跟大家说，不是单单新约的信徒，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同样喜欢听安慰的话。没有人喜欢听教训、督责，按照人的本性，按照人肉体的本性，大家都讨厌教训、督责使我归正的。我很好，你干嘛要纠正我？我要纠正你，是不是啊？那你真正得到神的教导，有圣灵带领的信徒，真正走成圣道路的圣徒，他和世人一定不一样的。他喜悦神对他的责备，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因为让我明白耶和华的律法。如果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圣灵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力，我们会体贴肉体的，所有责备的话，所有教训的话，我们全抵挡的。所以一个信徒，你真正有没有走对路？你真正有没有跟随圣灵的带领？如果你到了教会，你一听到责备的话你就厌恶，然后你转身就走，我跟你说，你没在这个圣洁的路上。你只要听安慰的话，你只要听鼓励的话，你不想听责备的话，你没有在正确的路上，你的信仰没有办法走对路的。这样的信徒很多，我见的太多了。责备不是人责备，是圣经责备。我们接受圣经的责备，当圣经责备我，神责备我的时候，我愿意听，因为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是神真正爱我，给我基督的生命，让我能够将来进入永恒的天国。所以我凭着感恩的心，我接受神对我的教训、督责，这是神的爱在我身上的实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叫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个是真正神的道。真教师、假教师怎么讲圣经，怎么传讲神的话。所以耶利米书，请大家回去，如果你有机会你多读一下，特别23章你读，那里面有关假教师、神的真正教导的心意讲的很多。在我们这个时代你对照一下，真的直接光照我们啊。好，那我再回到圣经啊，因为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题目，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讲旧约。讲了旧约以后，我们就知道，当彼得说从前有假师父的时候，假先知的时候，然后讲现在。那我们对从前有一个比较多的了解，再看现在，你会看得比较清楚了。好，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灭亡。那后面第二节，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有看到吗？假教师产生的问题，很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理被毁谤，真正的福音被毁谤，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在少数了。你们这些基督徒连世人都不如，你连我都不如，你信主不就是为了功利吗？不是为了得好处吗？啊，为了赚钱吗？为了得好处，你跟我拜佛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在世上不跟我一样争权夺利吗？你同样还是骗人吗？你还是犯奸淫吗？你还是暴力？你什么都干呢？你跟我有什么区别？你听到没有啊？你们这些号称信主的人是吗？同性恋，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参与各样的斗争，参与政治斗争，你们什么都干呢？对不对？便叫真道被毁谤，是因为错误的教导，假教师造成了信徒这样一个光景，使神的福音被毁谤。神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神的福音是塑造圣徒的，神的福音叫人离开罪的，神的福音是活出神的义。真正活出神义的人，是让那些毁谤他的人自觉羞愧的。怎么叫做自觉羞愧啊？从普遍的良知，从普遍的良心上，他都知道我是羞愧的，这个叫做真正神的福音。多年前我在做生意的时候，跟国内一个公司，一个比较大的公司有一个联系，他们公司有个部门经理，他就跟我说啊，这个我在北美洲的公司，他在国内，说我们老板给你留一些钱。我跟他说哦，不需要了，如果有利润呢，我们互相分一下。他们的老板是我的朋友，他下面一个部门经理，很大一个公司。我说不需要，如果有利益，两个公司分一下就好了。然后他说，哎，那你不要吗？我说我不要，我够了。我公司给我的薪水够了，我不需要再拿那个钱。那个部门经理跟我说，他说呢，我知道你做的是对的，我做不到。这个叫做不使福音被毁谤。他知道我是信主的，我是基督徒。你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连一般世人的良知都可以判断，你真正在神的道中吗？那假道就会叫人陷入这种被毁谤，真道一定让人活出那个福音的见证，那个美好的见证，那个圣洁的见证，那个公义的见证，一定会活出来。真道和假道的区别。所以每一位信徒，当你听神的道被福音建立的时候，你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状态？你有没有被福音的道不断的改变更新，好叫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你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主耶稣所教导的？还是说人家看见你还 连我还不如，神的道就被毁谤？这个是福音，这个是教会和世界的区别。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和世人没有区别，如果我们的道德水准比世人还要低，你要觉得羞愧，你要被神改变，你不能留在那个光景的里面。假教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恶果。 OK， 第三节，他们因为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必速速来到。那这段话呢，彼得开始指向什么呢？指向严惩，上帝会严惩那些的假教师，那些假师傅的，严惩那些假先知的。那什么叫做严惩呢？在这里面我多多讲一下哈，在这个雅各书的里面说，不要多人做师傅，他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很多人说严惩是什么意思呢？严惩的意思是和末日的审判有关。什么叫做严惩和不严惩啊？我们经常有一个很错误的一个假设，我已经完全得救上天堂了，严惩呢只不过在地上被神惩治的比较严重一点，将来我还上天堂的，不对，是错的。 这样的说法不对。那这个严惩有没有可能他将来被神拯救？有。但有没有被神弃绝的可能？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问题。假先知假教师到一个地步会被神弃绝的，那这个叫做严惩，将来严惩他们。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后面的经文会告诉大家的。讲到严惩的这个事情，在第四节到第十节，那这里面呢讲到严惩的事情。我这一段放在下一课讲，我现在里面再多讲一点点这个内容哈，有关这个听到的事情啊，我很有感动讲听到的事情。信徒来到教会听到，你呢进入到教会的当中，你在听讲道，你要分辨什么呢？你要分辨到底是圣灵带领我在这场道的当中被圣灵带领，有安慰的，有提醒的，有鼓励，这个都有的，有神的爱的浇灌，这些都有的。但是产生的结果呢，是让我更加的跟从圣灵，而不是随从肉体，更加在神的爱和恩典的当中呢，在神的面前呢能够跟随神，这个就是对的啊。我们需要神的安慰的，我们绝对需要的，需要神的恩典，神的爱的，没有神的爱我们全部死掉了啊，的确是需要。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哭求，需要的。彼得要掉到水里的时候就主啊救我，他马上就要讲的，我们需要的，一定需要。神也是这样做事情的，而且他主动这样做事情。耶稣传道的时候是主动的给人医病，主动的给人赶鬼，安慰那些在罪的当中，在苦难当中的，一定神是这样做，没有错。但是神的恩典是领人悔改，施恩以后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悔改的生命，得到天国的永生，不是单单地上的肉体。好，第二个要点，当我们来到教会听到，我们听完了以后，我们原来旧的生命没有因此被改变，我们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没有被提醒，我们原来做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反而是得着了借口，因为犯罪不悔改反而得着了安慰，那你就出问题了，你就出问题了，那个道和你之间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了。你要留意的，到底我在真教师和假教师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下面对我有什么影响，这个是一个判定。对每个信徒，真正神的灵带领我，圣灵带领我，让我怎么样能够靠着圣灵与肉体相争。加拉太书第五章，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然后让我不至于结出情欲的果子而结出圣灵的果子。那这个是呢，神的道在我的里面真正的实现了。但如果听了这个所谓的道，把我的现在的状态甚至犯罪的情况被淡化，甚至合理化，最后我活在随从肉体的当中，变得心安理得，你呢就已经被误导了，你已经被误导了，你已经被洗脑了，你已经被带在错误的道路上了。你要留意怎么去分辨，怎么去在主的面前，在真正的神的道的面前被神带领。你对道的喜欢到底是因为灵里的对圣经真理的喜欢，还是从世界来的肉体里的那种的喜欢？你要去分辨的，圣灵会给你这个分辨力，如果你有圣灵的话，你一定可以分辨的，因为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两个是彼此为敌的。你祷告求圣灵带领你，你一定会有分辨力的。我在讲彼得前书讲过的，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啊，彼得后书哈，组织了大军进行，后面会讲到的，一定会有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请大家要学习怎么分辨假教师，怎么能够在这个当中呢不被误导，这个对每一个信徒都相当相当的重要。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认识假教师，是你能够真正脱离诱惑、脱离误导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认知，你需要认识的。那有了这个以后呢，彼得后书的后面呢，就开始讲到对假教师的惩治和对走错误道路的惩治。我跟大家说，那个用词非常的严厉。这个用词不但是用词严厉，听起来严厉，将来的结果非常的严重。那这个是都是后面经文所说的。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从第四节开始啊，我讲一点点嘛，第四节哈。那第四节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轮廓，在整个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呢，特别是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在讲什么呢？彼得讲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是什么呢？是抵挡神犯罪在神面前得到的惩治。那这三个例子呢，代表三个部分。第一个例子呢是天使灵界的，第二个例子是挪亚的时代，是所有的人，第三个例子是索多玛俄摩拉，专门讲到淫乱同性恋的事情。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三个例子都有的，特别第三个例子，同性恋和淫乱呢，是这个时代太可怕的，直接攻到教会的里面，很多的宗派教会已经沦陷了，在海外。那这个里面彼得清楚地说，你们陷在这个里面，你一定会灭亡的，这个灭亡和得救有关的。那前面讲的就是天使犯了罪，神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空中等待审判。天使是受造的，是灵，天使受造在人之先，然后啊，这个我的圣经在这个应该在约伯记啊，那在之先，然后呢，天使他因为骄傲堕落成魔鬼，堕落成魔鬼以后，神没有宽容，把他交在黑暗的当中，在希伯来书特别说，神没有救拔天使，乃救拔以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对天使甭拣选，被弃绝，只有两种，被弃绝就是永远的刑罚。天使犯罪以后，我跟大家说，成为魔鬼，他是百分之百的恶，没有任何的良善在天使，在魔鬼的当中，百分之百的恶，交在地狱的坑的当中。再说什么，神必定审判，就算天使被神造，力量全能比人更大，看起来更美，天使长原来是非常美的，看起来非常好，犯了罪以后神绝对的弃绝他。所以讲到神对罪的这个绝对的严厉性，这讲的天使。那第二个呢，是讲到上古的时代，挪亚一家八口，神只救了挪亚一家八口，全部灭掉。在说什么？在神的眼中不容任何的罪。一个讲到神对天使那么大的能力，受造那么美，神也照样灭绝他。第二个是讲的神不会容任何的罪的，任何的罪人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所以呢，挪亚的时代是整个全球性的毁灭，只有一家八口。你不要说我比他好，我比他强，我比他更好一些，全部灭掉，你不属于一人就是灭掉，你都是罪人。那讲到神对罪的一个绝对的两分，前面讲的对罪的惩治的绝对的能力，第二个是绝对的两分，第三个是索多玛，我们讲后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放在下一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话语当中有太多宝贵的东西我们需要学习，特别在这个时代，彼得后书所指出来的问题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发生。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能够看清楚假先知假教师对我们的危害，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正道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